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2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识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副标题先谈去欢喜心，放下有所求，作者中国大陆德谦，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3日。3年前，我的主意识像被什么抑制着，这个身体拼命似的强迫着高强度劳动，急着干，我这个肉身被邪恶安排以这种形式迫害了，当时感觉说话都困难，找出了许多不对，再次正式审视当初走进大法时的心态。以前跟着邻居老师练了一些气功，当时我想还要不要学呀，碰巧遇到了大法，记得自己刚接触法轮大法时，看到第一讲的小标题，一是觉得真善人说得好，正派，觉得是符合了自己做人的价值观，或者是人生的真谛吧。长期以来没看到同修交流文章找根本执着，以为自己入门时这一点是纯正的，一直固守着这样认为的。今天真正一看，这个基点不还是在人中吗？是符合了我，并且我找到了人生美好的理念，当时思想中没有追求正法正道的概念，以至于在当初得法一年的时间里，还带着一种学习理论的观念去学法，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近些年来看不到法的力量，以至于懈怠麻木，现在才惊醒。走入大法第二个原因，就是法轮功义务传功，不收费。法轮功义务传功当然是好事，提升人的道德，健康人的身体。以前那些害人的假气功还收费不少呢，可我也有不花钱的利益心呢，这也是一种有求。不花钱的思想还受到个影响，上初中时写党课本里说什么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那时想，哎呀，这多好，不用花钱了，其实就是集体制公有，集体出工叫义务工，集体分配，借这种形式搞世界大同、世界一统的一套。不花钱违背了不失不得、劳动所得的正法理，背后是魔性，不劳而获、占便宜，是严重的有所求。但是反过来，如果你不花钱得到了，那是别人的恩义。当时就是夹带着这些念头走进大法的，这两样加在一起，不正是符合了我对美好事物，包括生活理念追求的想法吗？这就是根本执着呀。今天找到了，太晚了，很遗憾，加一点欣慰。同时不也有人的喜好欢喜心的表现吗？我认为是的，因为有所求，向外看，当没有得到或在逆境中，就会心里不平衡，甚至产生怨恨，继而鄙视、诋毁对方，讥笑别人。这里重点说欢喜心吧。这个欢喜心对于欲气之类的东西表现得很强烈，沉迷于直播、地摊、古玩市场捡漏，美其名曰转行，这种心也是不花钱的一种表现，一两年都不能自拔，没赚到钱，只不过就是不断地满足自己的喜好，以至于被魔钻了空子，受到经济上、身体上的迫害，现在都没有完全恢复。我知道真实直接原因就在这个欢喜心有所求，欢喜心夹杂着利益心，很迷惑人，很容易被魔利用。我看到其他一些修炼人到现在还没有警觉，对欲气的执着，这个等级的绿啊，那个飘花，光那些图片就看得多带劲，有多大用呢？有时候想，一个没有多少钱的人舍不得吃穿用，却花大钱去买那玩意儿，常人说欲无价，是有这么一群人的喜欢心夹杂着好奇心、利益心，把它捧成了无价，这是我们修炼人该要的吗？古人君子彼得如玉，今天的人带着装饰美，为什么欢喜？我深切地感受到，其实背后都是隐藏着对美好的、 而又长久的事物的执着和占有。找到根本执着，一下子明白为什么对这个东西这么大的兴趣了。以前我曾疑惑，当今这还是不小的行业，不执着就行了。现在真明白了，也不想干，不想要了，没什么意思。欢喜心体现在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喜好想法中，包括对美好的理念、美好情欲生活的追求。欢喜心一出，色欲心也容易上来。如今小到日常工作生活，比如对手机网络的执着都放下了，最后索性把微信推送也关了，更不看视频，却隔三差五的看浏览器新闻，满足某种人心，而不是为了讲真相。提醒自己不要看，却不能彻底戒掉，只好把看的内容归纳在一张纸上，写着写着忽然明白了，想到看这些不是自己的那些有所求心、欢喜心吗？都形成自然了。那一刻真的不想看了，放下了这个对网络的执着。此后半个月来，我的自由门上网也通畅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有人觉得大法符合自己的科学观念，有人觉得符合自己做人的道理，有人觉得符合了自己对政治的不满，有人觉得大法可以挽救人类败坏了的道德，有人觉得大法能治好自己的病，有人觉得大法与师父正派，等等等等。人在世间带着这些心，向往着美好的追求与愿望没有错，但是作为修炼的人当然不行。当初一部分人带着大法符合了自己的喜好走入大法，经历了风风雨雨，我们一点点认识到大法的神圣与伟大，是能放下的时候了。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这些年来，师父的这个法总是在思想中回荡，我期盼着自己能够真正领悟的这一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身为大法弟子是多么的幸运》，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6日。在人世中，在邪党文化的浸泡中，我也曾是一个很自私的人，遇事习惯怨别人、找别人。在28年的大法修炼中，我在不断的升华，逐步变成了一个遇事能先考虑别人的修炼人。我周围的环境也在改变，身边的个体生命也在升华，感恩大法的超常熔炼，感恩慈悲伟大师尊的无量洪恩。一，我可遇上你这好人了。2002年初春的一天傍晚，我骑自行车从亲戚家往回走，我紧靠公路的右边行驶，走到半路，后面一辆疾驰而来的摩托车一下子把我撞倒，我摔在摩托车前面，当时我一咕噜就爬起来了，一看自行车不知哪去了，脚上一只鞋也没了。阴天很黑，我弯着腰在公路中间找到一只鞋穿上它，又在一边找到了车筐，在距我五六米远的公路对面往前方向找到了自行车。那人在公路边的地上躺着，没一点动静。我就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没事，你怎么样？那人始终不吱声。我想，他不知摔得怎么样了，这大黑天的，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我不能不管他。我也看不清是个什么样的人，就再三叫他，那人也不动，也不吭声。我想截个车把他送医院吧，可是过路车很少，偶尔过一辆车，人家根本不停， 绕着我走了，怎么办？我在那站了一段时间，听到那人有动静了，我忙上前扶他，并连连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师父叫我们做好人，我没事，更不会给你找麻烦。那人还是不说话，我帮他把摩托扶起来，这时摩托车的油往外流，他才说油箱坏了。我说油箱坏了是小事，人没事是大事。我又说，你知道刚才你把我的自行车撞了多远吗？你骑的速度太快了，以后可要慢点啊。他说我的车灯坏了，看到你的车尾灯时已经来不及了。这时过来一辆汽车，借着车灯我看到他是个青年小伙子，他也看到了我，他激动地说，大姐，我可遇到你这好人了，不然不管我有事没事，我都得跟人家上医院。我告诉他，大法让我们在哪儿都要做一个好人，师父让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还有更重要的事我也得告诉你，在不久的将来人类还会有大的劫难，电视上对法轮功的污蔑全是中共栽赃，没有一样是真的，谁相信了他的谎言，谁就会在人类的大劫难中被淘汰。我让他告诉他的家人，以明辨是非，躲过劫难。借着过往汽车的灯光，我看到地上好多被碰坏的摩托车碎片，我觉得他的车已经不能骑了。我说，我找个地方去给你家打个电话吧，不然你怎么走呢？他告诉我他家住址和他的姓名，说他家没电话，他在附近一个工厂上班，并说这里离厂子不远了，他自己推过去。我说那我就走了。我一推自行车，车轱辘不转，我蹲在那儿，手抚摸着我的自行车，心里说，自行车不应该是这样，他跟着我在证实法、救度众生的路上付出了很多，不管是黑夜白昼、严寒酷暑、风雪雨天、道路坑洼泥泞、冰冻滑坡，他超常地伴随着我走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往事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一次晚上我骑着他去农村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在慌乱中我骑着他飞快地离开那里往家赶，半路上掉进路边刚挖的近两米深的沟里，我从沟里把他拖到地上，他一如既往地继续带着我走回家中。他真的很了不起，他怎么能不走呢？我站起身再一推车走了，我心里万分感恩师尊赐予我的这个超长的自行车。我骑上自行车回了家，给丈夫说了刚才被撞的事，我的鞋、衣服、身体哪儿也没事。我说，不是修大法，我今天可能就没命了。早上起来，丈夫把夹在自行车后面的车筐安上，围着自行车转了又转，看了又看，自行车除了车尾灯被撞没了，其他地方一点痕迹都没有，就连甩出很远的车筐也连一个坑都没有。丈夫对着前后的车轱辘看了又看，开心地笑了。二，观念转，丈夫变。我总是看不上丈夫，觉得他什么都不行，经常嘟囔他，和他吵架，孩子们都说我不对，我也改不了，自己还很生气。修炼中我逐渐认识到了，这也是邪党文化对我的毒害，我想改掉这个坏毛病，但长期养成的习惯很难去掉，有时觉得去掉一些了，但还是去不彻底，有时老毛病又犯了，心里非常苦恼。慈悲伟大的师尊看到我想修去这个不好的东西，就经常借孩子们的嘴点化我，告诉我错了。比如说，我和丈夫一发生争执，不管那件事表面怨不怨我，孙女就说，奶奶，你怎么又跟爷爷吵架了？ 这时我马上看到是自己内心有看不上他或怨他的心，马上清理这个不好的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师尊多次的苦心点化，我终于不再怨丈夫了，我俩也不再吵架了。做事我总是先为丈夫着想，时时都在看他的优点，他非常勤快，他身上带有很多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礼节，对人诚实善良等。有时他也无理地对我发火，我就赶快找自己，一找保证是我的什么心不对劲了，我归正了，人家也就没事了。写这篇稿时才悟到，我很长时间去不了对丈夫的怨恨，看不上他的原因，就是我长期把那个不好的东西已经滋养得很强大了，我要休去他，可他不想死，所以他要拼命控制我的大脑。还有一件事对我的触动非常大，身体一直很好的丈夫突然腰疼，而且连个重一点的盆也端不了了。一天，丈夫告诉我他找医生看了，他得了腰椎盘突出，医生给拿了药，并嘱咐不能累着。那是家里还有年迈不能自理的公公需要照顾，公公自己坐不起来，翻不了身，吃不了饭，大小便不能自理，更走不了路。我们弟兄几家轮着管，公公到我家时，起居翻身等出力的事都是丈夫管，我根本弄不动公公。这下丈夫什么也干不了了，所有的家务全都落到我一个人身上。从表面看，我们家真的是没法过了，这样下去别说我做好三件事，就是人中的事我也无法往前走了，我的修炼环境眼看着要被毁了。我反观自己哪里有问题了，这一找我惊醒了。我修炼28年来，从一个无神论什么都不相信的人，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原来的多种疾病奇迹般的好了，而且大法多少超常和神奇的事实切切实实在我身上展现出来。不修炼的丈夫亲眼目睹这一切，所以他相信大法，默默地支持我的修炼。他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我修炼大法的这些年，他几乎没吃过什么药，碰到的大事小事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化险为夷的，所以我总是盼着丈夫也能走入修炼，因为这是万古难逢的修炼机缘，这是真正能使生命升华的高德大法。我就多次劝他修炼，丈夫只说你别管我了，你好好修吧。当时我没有察觉自己竟动了不正的一念，他身体有毛病了，他就会修炼了。很快，很少感冒的丈夫出现了感冒的症状，而且老好不了。我让他跟我一起练功，他推辞不练。随后他又出现了腰椎盘突出症状，他不但没走入修炼，还对我造成极大干扰。我这才想到，这不就是我当初的那一念求来的吗？我立刻发正念，坚决清除它。那一念不是我，不承认眼前的一切，我的家庭环境都得围着大法转。随即丈夫像变了一个人，他一粒药也没吃，什么事也没有了，好像那些病痛从来没有发生在他身上一样，他又恢复了健康的身体。他说，你看我现在一点事也没了。我说，是你支持我修大法，师尊管你了，不然我们家就没法过了。我被恶念左右，差一点毁了他，也毁了我。这下我也放下了对丈夫的执着。一次丈夫告诉我他体检了，血压偏高，医生给他拿了药。当时女儿说，用了降压药那以后就离不了了。这时我没有带任何观念，只是随便说了句心里话， 你放着灵丹妙药不用。结果丈夫竟然要我教他练功，虽然他只练前四套功，但他每天坚持得很好，而且抱轮一小时。一天，他干了点体力活，正好走到卫生室那儿，医生又给他量血压，结果很正常。他高兴地对我说，医生说不能干体力活，我刚干完体力活，血压一点都不高。现在丈夫不但每天坚持练功，还听师父广州讲法录音，他的心性也在提升，对名利看得很淡，有时还做救人的事。三，打印机正常了。同修那儿有一台多年前买的激光打印机，放了几年了，已经不能用了，我就把它搬到我家，让亲属帮助搬到修理店修理。修理店老板检查后说，主板坏了，要修得换主板，他们店没有，得从网上购买。亲属回来与我商量还值不值得换，我心里也没底，如果换了主板，其他地方有没有问题，是不是能用，所以我就没换。这天我从亲属那儿把打印机拿回来，打算自己买个主板试试，不能用再退掉。我一边走着，忽然想起来前一段发生的两件事，我怎么就不转变人的观念呢？事情是这样，一天我到卫生间洗澡，发现一个水管接头漏水，我看看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洗完澡我就背法，但我背道，对练功人讲，人的意念指挥着人的功能在做事，而作为一个常人来讲，意念指挥着人的四肢感官去做事。选自转法轮。我心里一亮，我是修炼人，应该用功能做事，我的功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做，我的功去把它修好吧。我背完法到卫生间一看，水管不漏了。还有一件事，我家新买了个马桶，过了一段时间才安上，发现水箱漏水，丈夫弄了几次也不行。我想，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如果修不好，也可能是以前欠的债用这种方式还了。但我又想，这个生命到我家一定与我有缘，我的功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什么都能做，另外空间什么都有，让功把它修好吧。结果马桶真的好了。可我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不时地在往外冒，它真的好了吗？我每次去完厕所，还得在那儿等一会儿，看看它怎么样，还漏不漏。结果它又漏水了。这时我本性的一面又复苏了，它就是正常的生命，我的大脑不能被观念操控，我就坚信它一定会好。经过一段时间正负观念的较量，马桶再也不漏水了，至今仍正常使用着。我想打印机更是带着使命来的，它也得归正。回到家，我立即给电脑装了打印机驱动，连上打印机，打印机欢快地工作起来，正好师尊心经文下来了，我用它顺利把经文做好，清晰而且干净，我内心谢谢师尊。后来同修需要打印机，我就把它给了同修，同修不用了，我又把它接到我家。这天我打印一份明慧编辑部的文章，可是打出来的很多黑道，我没有嫌弃他，而是跟他沟通，你是为注视正法来的生命，也是有使命的，我们的使命都没有完成，我们一定要做好。打印效果不好，那都是假象，我根本不承认，你会归正的，我的功也会帮你的，清理一切干扰，你的骨及全身的细胞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一起念。一会儿我听到打印机发出了声音，我知道他告诉我好了，我就打印了一张，很清晰，只有一小点黑道， 我说，谢谢你打印机，我相信你会越做越好。师尊的慈悲和无边法力时时保护着我，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师恩浩荡，生在大法红传之时，我们是多么的幸运。叩拜最最慈悲、最最伟大的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谈去根本执着》，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9日。师父在经文《走向圆满》中指出了大法弟子们存在的一些根本执着。我认为自己的根本执着是觉得大法符合我观念中的正理和普世价值。我悟道，修炼人如果这个根本执着不去，抱着自己信奉的人中的理作为最根本、最终的衡量标准，那么有一天，当自己认为修炼中的哪一层法或哪一件事不符合自己认定的人中的理时，修炼人就很可能会背弃法。大法弟子基于人中的对错或价值观来衡量师父和大法，那便是根本执着没有去。佛法修炼是超越人的理的，那么修炼人就不能用人的理来衡量修炼中的事。一次在学习师父的经文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时，看到师父说，我教大家修炼，可不等于我也在同你们一样在修炼。如果是这样，我们不好了，你们就不修了，是这样吗？我传你们的法中可没有说当师父的必须与修炼人同样苦修啊，我是在为众生受苦才被邪恶攻击的。特别是大法修炼不离世俗的修，弟子各社会阶层的都有，怎么能与所有的弟子一样呢？又为什么非要与业力最大或最困难的学员一样生活呢？当时师父这句，我们不好了，你们就不修了，是这样吗？让我震了一下。真修弟子对师父的信应该是无条件的。邪恶在海外制造法难，以此考验大法弟子。我悟到师父将计就计，以此消去剩下的 15% 的业力，并成就大法弟子。那么管他什么表面上的来龙去脉，哪个人没做好，我们修炼人只要认定了大法师父传的是真法真道，认定了自己跟随的是师父，那就要在乱象中修炼如初，坚定的信师信法，同时捍卫大法。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一文中说，其实大法不只是度人的，也是讲给各界众生的，觉悟了的本性自会知道如何去做，爱护你们人的这一面是叫你们在法中能悟上去。大法圆融着众生，众生也在圆融着大法。我告诉了你们法的庄严神圣，目的是抹去你们对法的迷惑误解。我们不能永远做修炼中的人，在师父的爱护下长期停留在人中，我们要真正悟上去，明白正法弟子承担着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责任，这种责任也体现在发正念上。长期以来，我在发正念中一直有个误区，好像只要能认清邪恶并坚持正念，我就不需要去理会那些邪恶。受一位英国西人大法弟子的文章的启发，一位同修与我分享了体会，能够分清正邪是不够的，能够认识到我们是正的，把我们和邪恶分开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意识到邪恶不应存在，我们必须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去消灭邪恶。当这种决心升起时，我的思想变得像钻石一样坚固，我真觉得自己发正念有了力可劈山的威力。力可劈山出自师父的各地讲法11，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 以上是个人目前有限的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